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延续搬家，工人实在，速度快，服务好，价格合理。
家庭、公司、长短途搬家，一站解决，专业打包，免费拆装。
延续搬家，良心品质，415-688-0168，415-688-0168。
哎，好久不见，你怎么变年轻了呀？你看这皮肤现在怎么又白又嫩的？我记得你原来有雀斑呢，你肯定整容了。
没有整容，我是去了私立美容院去做皮肤管理了，他们帮我用仪器净肤祛斑。哎，你还别说，效果挺好的，人家都夸我的脸啊紧致了，变小了。
哎，这么有效。哎，那我以前也去过美容院，我怎么没有这个效果呀？
那能一样吗？人家私立的杨老师可是有30年经验的资深美容师了，他家的美容设备和仪器都是全球最先进最好的。就说我这个祛斑的过程吧，一点都不疼，不破皮儿，不影响生活，我实在太满意了。最重要的是一次就见效，我的皮肤整体状态都有改善，我现在毛孔变小，皮肤水水嫩嫩的，我觉得至少年轻十几岁呢。
啊，真的有这么神奇啊？哎，我跟你说啊，我原来是个大油皮，这脸上这痘痘痘疤吧，他们能治吗？
能，没问题，他们都能解决。我前些日子带个姐妹去痘疤，就去了一次，那张脸现在好多了，疤痕都淡了，她老公满意的不得了，还催着她接着去呢，每次见面都感谢我。你说谢我有啥用？咱得谢谢人思义的杨老师，是人家有本事有经验。
思义美容有30年经验的资深美容师杨老师主理，采用最高级的美容仪器，对于祛斑、祛痘、祛疤有奇效，还可以改善皮肤黑黄及毛孔粗大。杨老师的秀眉、秀眼线、秀唇都是根据每个人的年龄、职业、相貌、性格特征量身设计，不管是任何皮肤问题或者是日常保养，思义美容都是您的最佳选择。尤其是治疗各种疑难斑点，手到斑除。春季是美容最佳时节，思义有20%折扣大放送。
思义美容院地址就在 Fremont Warm Springs Boulevard 168超市院内，欢迎来电咨询510-252-9393，510-252-9393。完美肌肤从思义开始，思义美容让您神采奕奕。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今天是5月24日啊，小长周末的前夕。那在昨天呢，整个股市是下挫的，今天市场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接下来由邓梅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综述。
美股在今天24号是全部走高的，收复了前一个交易日的部分的跌幅。那么数据显示，消费者对于通货膨胀降温的信心有所改善。下个周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也是美国的假日，所以美股呢是休市。在这里是提醒大家一下哦。那么英伟达在周五它的股价是再创历史新高，推动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幅度的走高，走高了 1.1%。 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中，仅仅医疗保健板块呢是下跌的，通讯服务业是领军大涨。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百指数上涨了36.88点，上涨了 0.7%， 收报 5304.72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184.76 点，上涨了 1.1%， 收报19,920.79点。道琼斯指数上涨了4.33点，上涨了0.01%，收报39,069.59点，接近40,000点，但是没有到。费半指数呢是上涨了94.93点，上涨了1.85%，收报5,220.91点。一周来看的话，道琼斯呢本周是下滑了2.3%，这也结束了连续5个周的上涨的这样的趋势。标普呢是上升不到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它的周线是上涨大约 1.4%。 那么在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在周五发布4月份耐久 用品订单经过季节性的调整之后呢，月增 0.7%， 到了2481亿美元。这也反映出来市场对于至少可使用三年这样的产品需求还是强劲的。密歇根大学的数据显示，通货膨胀预期呢是有所改善，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价格会上涨 3.3%， 这个数字低于五月份初期当时预计的 3.5%。 那么他们对于未来5到10年的价格上涨的预期呢是 3%， 也是低于先前的预期，和四月份的预期是一致的。但是瑞银的分析师啊，仍然对联准会将在2024年的降息居然还是充满信心啊。虽然近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 FOMC， 它公开了比较鹰派的会议纪要。分析师指出，央行官员普遍预期通货膨胀呢将在中期内下降。高盛的经济学家在今天也有所改口，把第一次降息的时间点从七月份延后到了九月份。第二次降息呢，他们认为估计会在十二月份。CME 的 Fed 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预计九月份会议降息的可能性是 49.4%， 那这个数值一周之前还大约是 54.8%， 现在显而易见也是降低了，预期降低了，也就是说并不认为会那么早降息。外媒报道， OPEC Plus 呢会于下个月的政策会议改为线上举行了，而不是实体的会议。同时有几位代表也说，预计 OPEC Plus 呢会把当前的供应削减延长到今年的下半年。那么同时也有消息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准备呢和乌克兰谈判达成停战协议。那么俄军目前是控制了乌克兰 18% 的领土。我们再来看经济数据方面啊，在周五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的耐用品订单月增 0.7%， 这个数字呢是意外的优于市场预期，出货量呢也有所增加，反映企业设备支出在第二季度初是有所回升的。除此之外，前一天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商业活动增速创了两年的新高，也就是说制造商的回报投入的价格呢飙升。美国五月份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报 69.1， 预期只有 67.4， 也是比预期要好。华尔街的分析认为啊，比方说这个银行资产管理集团的资深投资策略总监这个人呢叫做 Rob Harvards， 他就说数据啊要比人们想象的是要好一些的，耐用品的数据也是相当可靠，然后呢消费者的信心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呢也不是很差，比人们预期的要好。 Harvards 还说，美股经历了反弹，人们认为的事情呢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糟糕，也许央行还有降息的空间，也许经济会好起来，而且呢我们也并没有完全的崩溃。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汇市啊，美元呢在周五，也就是5月24号是普遍有点走软，周线呢还是走升的。受到强劲的美国经济的支撑，美元仍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以太币呢在本周是大涨超过了 2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日前宣布批准包含纽交所纳斯达克交易所提出的以太币现货 ETF 上市的申请。那受到这个利好的消息呢，以太币是大涨。在纽约的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下跌了 0.36%， 报 104.72， 但是周线呢仍然是上升了 0.3%。 欧元呢今天是止步四天的连跌了，今天是上升了 0.3%， 一欧元兑换美元是 1.0846 美元。但是本周整体而言呢仍然是下跌了 0.2%， 也就是欧元比美元要稍稍贬一些。那么虽然美元指数啊在周五是回落的，分析师认为短期的前景仍然是乐观的，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说美国例外论仍然在上演中。非常有意思啊。那日本的公债殖利率呢是攀升，尽管如此，美元对日元在本周也仍然是上升了将近 1%， 也就是说日元还是在贬。周五是持平在1美元兑换日元 156.94 日元。 日本日前公布了四月份的核心通胀率是连续两个月放缓了，并且维持在央行的目标的上方，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英镑方面呢，今天英镑上涨了 0.3%， 一英镑对美元是 1.2736 美元。数据显示，四月份潮湿的天气对英国消费者支出的打击是远远超出了预期，但是通胀的粘性的证据啊，再加上首相苏纳克本周意外宣布七月份举行大选，所以呢，让英镑维持在近两个月的高点附近。人民币方面，在人民币对美元是连跌了六天，逼近四月底的低点7.2478元。在周五呢，再按人民币收报一美元对人民币7.2447。比周四官方收盘价下跌了一个基点。那日内呢，最低是一美元对人民币7.2460元，离岸人民币报一美元对人民币7.2585元，也是下跌 0.01%。 虽然只有 0.01% 啊，但是仍然是在连跌这几天。那么今天加密货币方面呢，以太币下跌 0.06%， 现在是报3735.07美元，以太币本周上涨已经超过了 2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能源啊，国际油价在今天上涨了大约 1%， 因为担心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啊，将会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利率高位，从而呢会抑制燃料的需求，油价的周线是下跌的。布伦特原油本周收跌 2.1%， 本周是出现了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这种下跌也是从1月2号以来最长的一个连跌走势。我们来看具体的能源价格。6月份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原油期货，它的价格呢是上涨85美分，上涨了 1%， 收于每桶 77.72 美元。7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上涨了76美分，收于每桶 82.12 美元。那么6月份交割的汽油期货价格呢是上涨 0.94%， 收于每加仑 2.4926 美元。7月份交割的天然气的价格下跌 5.91%， 收每百万 BTU 2.5 美元。我们来分析一下市场的因素啊，周三公布的联准会的最新的会议纪要比较鹰派，那么政策制定者就质疑说这个利率是不是高到足以抑制顽固的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飙升的话，一些官员就说啊，他们愿意再次升息。虽然近期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和其他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还是认为不太可能进一步升息的。那么比较高的这种利率呢，就会增加借贷成本，就会减缓经济活动，所以呢，就会抑制石油的需求。分析师表示，对于联准会利率政策和上个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的担忧，就打压了本周能源市场的情绪。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说啊，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石油的需求仍然是强劲的，他仍然预估今年石油的需求会每日成长150万桶。分析师表示，美国汽油的需求比较疲软，已经被全球意外上涨所抵消了，尤其是在今年稍早的时候。美国能源署 EIA 在周三的时候曾经表示过，说截至5月17号当周，美国汽油的产品供应量，这也代表了一种需求，达到去年11个月以来的最高。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美国30年的房贷利率。这个消息是说啊，根据房贷美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3号，美国30年期固定按揭的平均利率是 6.94%， 比上个周的 7.02% 出现了回落。那么按周呢，就是收窄了 0.08 个百分点，这个数值已经是6个周的低位啊，比去年同期30年期固定按揭平均利率，去年呢是 6.57%， 那现在呢是 6.94%， 仍然是还是高了 0.2% 左右。Freddie Mac 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本周春季购房者呢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啊，就是按揭利率第一次在一个多月内降到了 7% 以下。他补充说，虽然本周的二手房销售数据出现了下滑，但是新楼还有二手房的总的库存量都有所增加，供应量攀升呢，再加上利率近期的稍稍的这么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对于房地产来说应该说是一个 比较让人感到鼓舞的迹象。除此之外，美国十年国债的收益率最新报 4.471%， 按月收窄了 0.233%， 按年呢扩张了 0.656%。 至于目前二十年美债的收益率是报 4.67%， 按月呢是下跌了 0.264%， 按年是上升了 0.504%。 好的，唐玉。
好，辛苦了邓梅。那我们节目要休息一下啊，再回来的话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 Jerr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届时呢会跟大家聊一聊可能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关于降息啊，关于美国经济的走向啊，关于房地产市场等等啊。那我们一会儿期待着和Jerry 老师聊一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为大家请来了专业人士啊 Jerry 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宏观经济分析师，那针对目前这种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我想他一定会有一些他的想法，我们很想也来听一听啊。Jerry 老师你好，请问您可以听到是吗？
可以。你好唐韵。
好啊。我们这两天的消息也蛮多的，像比如说股市在英伟达的带动下又涨，然后大家会想接下来是会转空吗？还是说还是会继续涨呢？然后说利息吧，本来大家盼着七月份要降，结果今天包括啊高盛银行也说要九月份才可能降，还有的人说可能今年都不降，有的人说会降一次，有的人说会降两次。关于美国经济，有的人说要软着陆，有的人说要硬着陆，总之就是感觉扑朔迷离，所以很想听听 Jerry 老师您的看法。那我一下子说的太多，不知道从哪里您觉得从哪里能够表达是比较清晰一点。
好的，你基本上就囊括了最近比较热门的宏观经济话题啊。那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在播报新闻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说各种经济的研究机构、各大这个投资公司，他们都经常修正他们的观点，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水无常事啊，就是说这个很多事情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就是很难有人能够预测，提前六个月以上预测这个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的走向，但是很难的宏观经济。但是呢你还是这里面其中还是有一些有迹可循的啊。作为一个短期的预测，比如说2到3个月、2到4个月等等，还是可以可以做到的啊。那么你刚才讲的其中第一个就说了股市当然就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这是一定的啊。这个股市本身就是如此，无论是在这个经济非常平稳的时候，还是非常强劲的时候，又或者说是非常疲软的时候，它也都是会起起伏伏的。这个并不这个意外。那么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股市应该会还是要在，就是说在这个两个月的这个周期里面啊，是吧？在这个短期内它应该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调整。
有意思哈，昨天不是下降吗？然后今天又小幅的上升，有的人就说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讲，这就是一个要下调的一个前兆。
它的调整呢，就是说我的判断依据是这样哈，我不太注重这种技术方面的分析，因为那是短期的，这是就主要那个它就是说它的不确定性很大啊。那我们主要就是通过一个宏观的经济数据来分析这个股市的走向。我们都知道股市呢，它最重要的看点就是，或者说它最重要的依据，它涨跌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这些上市公司的财报啊，这是它的最核心的依据。那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讲说联储局的政策加息或者降息 它反而是影响它的主要原因呢？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如此，主要是因为联储局的加息和降息能够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啊。然而本质上最直接的呢，它还是公司的财报。那我非常大胆的预测啊，就是两个月之内应该会出现一次明显的调整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公司的财报在 Q2 的财报应该会出现啊、不同程度的低于预期，或者说低于去年同期的这种数据。而这个 Q2 的财报呢，应该就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线，会陆续出现啊，就是七月底或者八月初啊，会出来。
能不能问一下您得出这种结论的分析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在二季度你觉得大家的财报可能都不会太理想？
那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高利息维持太久了之后呢，它一定会对这个需求产生的影响，也一定会对这公司的一种扩张产生影响。因为它的借贷成本太高的时候，它就不愿意，作为一个公司层面，它不太愿意去加大它的债生产的投入，或者说它不会加大这个招聘力度等等，它在经济活动、经济活力以及经济的扩张层面，它的投资会下降，或者说会增速会严重的减弱，跟以前的年份相比。而这个呢，会间接的传导到大家的消费，因为从公司我们 Q1 的 GDP 的数据显示，依然在增长，对吧？三点几。然而，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再投资和进出口其实都是下降的。那个经济的 GDP 依然在增长，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消费在增长。而这个消费在高息的环境之下，消费是最后体现的。最先体现的就是进出口和这个公司的再生产的投资啊，公司投资。我们知道 GDP 有四大块嘛，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和进出口啊。政府采购和这个消费，可以放在一块儿。那另外的两大块就是进出口和这个投资，而投资和进出口都是下降的。因为这个是公司决策人他对这利率的变化是比普通人要更敏感啊，因为他是主要的负债方。因为公司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面的公司的扩张基本上都是通过贷款来实现的，而贷款的高利率一定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投资决策。所以说从 Q1 开始已经开始影响了，那么那 Q2 呢又应该会传导到这个消费层面，所以说消费的增速应该会大幅下降，虽然还在增长，但是应该会大幅下降。再加上进出口和公司投资本来就是负增长，那很有可能这个 Q2 的 GDP 应该是微增长，甚至连负增长都有可能出现。
哇哦，那就有点危险了哈。好，这是您的预测，这非常的大胆啊。那讲到这儿会问您第二个问题啊，联储局他也不能坐视不管呀，那看着如果经济出现了这种状况，那是不是他的目标就达到了，他马上就会降息了呢？您对他什么时候降息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观察或者是预测？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讲了说各大机构都会不断的调整他们的预测啊。那我也给出我的预测啊。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九月份的可能性非常的大，非常可能非常大，大概就是60%的可能应该在九月份。那七月份也依然有可能，依然有可能。因为七月份那一次开会是7月31号，那个时候呢 Q2 的GDP 的预估数据已经出来了，而且6月份的那个 PCE 数据也出来了。如果这两个数据都是比较差的话，它也是有可能在七月份就调整一次。 虽然市场上大家都可能都觉得这个可能性也很小了啊，但是呢，我还依然认为它有40%的可能性在七月份，那更大的可能性当然是在九月份。
OK， 好，这是您的对降息的一个预测哈，很有意思。你看，它如果不降息，你高利息本身是不是就促进了通货膨胀？
高利息对有一些行业是如此，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行业，高利息是会抑制通货膨胀的，因为高利息它主要抑制的是消费。那有一些很少量的行业，它确实对缓解通货膨胀作用不是很大。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行业就是房地产行业。
好，讲到您的老本行了。对
对，
讲到您的本行的房地产的话，我们看一季度啊，还有四月份啊，它的销售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也想请您就房地产市场谈一谈您对它前面的走势的一个看法。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一二三月份房地产特别的火爆啊，特别的火爆。嗯嗯，我们库存比去年同期有增加，那我们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更多啊。这个里面就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就觉得好像很快要降息了，所以说要先抢一个坑，对吧？啊，大家就会觉得说是这个如果我一旦降息发生，因为一二三月份的时候大部分都还认为说是在五月份降息啊等等，对吧？甚至说三月份降息，你们做经济财经节目的可能都知道啊，去年年底的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是三月份，
三月份是，
对不对？
嗯，
是不是？
是，
当时我就说不可能，应该是七月份啊。当然现在就是现在证明就是至少是我还没有错，因为七月份还没发生嘛。但至少是华尔街错了，因为三月份没有发生，三月份是没有降息，对吧？啊，那也就是说一二三月份为什么那么不疯狂，就是因为库存虽然增加了，但是增长不足，它而且增加的幅度是低于这个需求的增加。但从四月份开始又突然间缓慢了，到现在我们这五月下去呢，那么四月份到五月份又缓慢了，就是因为发现，哎，这个 CPI 也好 ，PCE 也好，哎，这个就是没有下降的那么理想，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个降息的预期突然间冷却，突然间冷却之后呢，那么大家就从买房的角度，那么他又开始觉得说，他要放慢一下角度，要重新，再加上抢了三个月没抢到，他也疲劳了啊，这个。再加上市场的房源确实中意的房子也确实不多，能够让大家都看得上的房子确实也不多啊，所以就是说四月份和五月份又出现一个有降温的一个迹象，但是价格并没有，就是说成交量是不太好，但是价格还是比较坚挺啊，价格还是比较坚挺，就是说它没有出现这个下滑。那刚才我讲到说为什么房地产行业它对这个反就是我们的高息对房地产的行业反而影响很有限，甚至是负的，也就是说对房价的影响它没有那么明显，对吧？一般来说我们加息就要让价格下降嘛，就是让至少是让这个价格的增加的幅度下降，对吧？
嗯哼，
可是我们房地产在今年也好去年也好，其实这个房价的增幅还是蛮大的啊。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房价的决定因素就是供求关系，而这个供求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商的开发速度，对吧？如果新房的供应不足的话，只靠二手房，那么我们这个供应就是不足的。我们湾区就是很典型的代表，我们新房供应几乎没为零，很少，只有少量的 condo 在每年还在新入市场，而 single family 的增加几乎是为零，对吧？在我们湾区的核心地区，那么仅仅靠二手房的话，这个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个需求问题。而在对于外州来说，对于南加来说啊，包括 Sacramento， 那么新房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新房的建商他也是靠贷款来做他的生意，如果你利息太高，那新房的建商他就不太愿意去开工很多的这个建设或者很多的楼盘， 所以说反而影响了这个新房的供应。
了解了。
从而导致了我们整个这个房地产的库存的增加和影响。对。
那对于买房者也是很难呀，因为你买房本身房源就少，然后价格也下不来，然后你去贷款利率还那么高，所以问题就来了，接下来买房是怎么办？因为我也听说您是有专门针对于首次买房的人要给他们做一个讲座，那
对
还想听听你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对首次买房的人和多套投资房的人会有什么不同的考量点吗？
是的，首次买房，因为我以前做的讲座都是比较宽泛的啊，宏大的这种宏观经济层面的，那从这次开始，我大概会讲一些比较细分的，或者说针对大家实际需求的，有实际操作层面的一些东西啊，这个。首次卖房的这个讲座呢，它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第一次买房的人 ，of course。那你刚才问题问我说是，那它跟其他的买房的人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他买过房子的人呢，他的观念已经转变了。而首次买房的人，有的人七八年来了湾区都没有买房，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他不知道怎么做这道算术题啊，就是你买股票他知道哦，股票涨了我能赚钱啊，是。那么买房地产呢，他总是在犹豫，他不知道这个思维这个数学题该怎么算啊，就是买房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因为他总是跟租金比，跟租金比的话，那么我们房贷肯定是比租金高，很多人就有一种误觉，或者说那个那个错觉，他认为住房更划算，那就是不会做这套算术题啊，数学题，就是我这次讲座其中就会教大家怎么做这套数学题啊，就是到底是哪一个划算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第一次买房的人，你是从无房到有房的这个转变，这对你的心态，对你的自豪感是完全是不同的。跟那个其他人，比如说已经是很多次买房了，那种对心理的提升是不一样的，啊，你这种屋主的自豪感是从无到有，这是非常大的。
好啊，就是我们前两天本周看到房地产的那个数据哦，虽然四月份成交量是下降，但是就是首次买房的人占比却非常的大，看起来这个也是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说也是一个趋势哦，在现在这个阶段来进入市场。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那个数据啊，就是说虽然成交量下降了，可是首次买房的比例却在提高，没错，因为现在在高利息的情况之下，改善型住房的人他可以观望，因为他们不需要解决这些刚需问题。而在过去的几个月，基本上刚需是主流，刚需是主流啊，就是说在我们湾区200万以内的房子几乎就是都是抢的头破血流的啊。我刚刚卖了一个房子，就别人就加了30多万啊，就是正因为这个房子针对的是刚需啊，刚需，好学区的刚需，所以说呢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今年的买房主流群体是刚需的，就是很多是第一次买房的，或者说他需要换一个好学区的，他确实需要有这个刚性需求的人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我经常以前在讲这个世界上什么最贵，对不对？什么东西最贵？一时间。没有别的答案，就是时间最贵。那么刚需就是因为它这个时间点，它到了这个点，它需要买。所以说无论利息高低，它都要买。再加上有降息的预期，那么它也知道它可以做 refinance。所以说呢，刚需的人群是在过去几个月是主流啊。那改善型的、投资型的，它就必须要考虑这个借贷成本的高低，因为这个会影响它的 cash flow。而且呢他不是那么急切的，他只是改善型的话，他可以等到自己喜欢的 啊，他可以等到利息成本更低一些，啊，他可以等到房源更多的时候可以等，包括投资型的这种买房群体也是一样，他们心态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过去的几个月这种豪宅市场，就说在任何一个地区比较 top 房价的那些，就房价偏高的，在任何一个地区房价偏高的房子都走得很慢啊，这是一个今年的。
是，那比如说哈，像对于刚毕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倒没有说马上要结婚要买房，那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点上去买比较合适呢？是再等一等，等到利率降的低一点，还是说按照你说的可以未来 refinance 啊，现在你要看到合适的房子就可以出手了，这一方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目前的这个经济周期啊，很明显是属于一个降息周期，而且降息周期还没有发生，对吧？也就是说从大的经济环境来说，最坏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因为很快就是一个降息周期，我们都知道降息周期它就是新一波欣欣向荣发展的开起点。所以说在这种大环境大周期之下，当然是越早越好，对于刚需的人群，你只要自己的财务状况允许就应该尽早入场。
好，这是您的建议哈。
对对对，因为这个经济的大周期决定的，经济的大周期就决定了就是利息只会越来越低了。虽然这个贷款利息当然有时候今天涨明天跌，可能会有一个 0.25 的范围的波动，那当然是正常的，跟股市一样的。但是就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利息只会低了，不会更高。因为我们在加息的周期你要谨慎，是因为大家的负担越来越重啊，它会影响价格。然而在降息周期贷款利率只会越来越低，房价呢也只能会越来越高。
OK， 好，讲到这个利率啊，最终它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值啊？在今天看到有一个有一篇文章啊，是说下任美联储的热门人选，他叫做沃勒哈，他在今天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讲话，他提出来了一个经济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哈，叫做 R star 的这么一个中性利率，可不可以请您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状态？
你说的这篇文章我稍微看了一下，其实是这样的，他说的是 R star， 事实上说的是实际利率，他本身，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讲这个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就是说。比如说
扣除通膨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对，那么我们目前是这个通货膨胀是在缓慢的下降，而我们的国债的收益率却一直没有变，甚至最近几个月还有增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实际利率实际收益是在增加的，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你投资稳定型的理财产品你是有实际收益的，而不像我们在通货膨胀7%-6%的时候，而我们的稳健的投资收益率也是5%，那么我们是负的，对吧？那么实际收益是负的。那么这篇文章里面他们有提到，就是说未来中长期利率将会在比较高的水平，这个我非常认同。就从过去50年的经济周期来说，或者说二战以后的经济周期来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高利息将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大周期里面。也就是说从2008年开始到2021年，这种低息这种几乎长达13-14年的这种低利息的周期已经 over 了。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15年不再会出现那么低的利息周期。
大家想买房再盼也盼不到 二点几三点几的贷款利率了是吗？
不会了，不会出现了。能够降到4%左右已经属于本轮周期比较乐观的比较好的数字了啊。就是说未来的一两个经济周期啊，这个经济周期可能是3年5年7年8年10年，它没有一个定论的啊，这主要是根据这个各种环境造成的这种加息降息的这个周期。所以说不要认为说一定是7年8年10年，没有这样说的。但是从未来的2到3个经济周期循环来说，利息将不太会像上一次那么低，不会。未来的甚至15到20年都将长期处于比较高的利息周期，这个是符合大周期的，符合大周期的。他那篇文章写的是没错的。
再请教您，时间的关系，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哈。假使说像您说的，20年都是这么一个比较高的利息的情况下，那美元利息就这么高，是不是全世界的钱都往美国跑呀，买一点国债或者是投资美国的股市，那听起来就各行各业都欣欣向荣，那对整体的经济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呢？在您看来？
哦，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长期利率较高，它主要是有几个因素造成的啊。除了那个经济大周期显示如此啊，你同时呢，它就是你刚才讲的美元，美元在未来的1、20年，这样长期是比较强势的货币，啊，这个是不容置疑。我们这个那么跟美元相比较的参考对象，主要就是日元和欧元。主要是这两种货币。你要知道欧元在诞生的时候是挂钩美元的，也就是说1:1的，它是参照美元1:1开始它的这个货币的这个发明，或者说开始了它的使用的。那后来我们都知道欧元对美元是一直涨到 1.1 1.2 1.3 啊，这种就是欧元比较强势。那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因为过去的十几年是美元是利息是很低的，对吧？美元的利息是很低的，那么就导致了这个美元是比较弱势的地位，那以后呢，美元相对于日元和欧元来说，它应该是属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周期，它跟过去的15年左右是刚好是反过来的，这个是一定的，这是从这个利率的角度，因为美国本身经济的基本盘是要比欧洲比日本要好啊，所以说呢它是可以承受较高的利息，而日本和欧洲它的经济的基本盘是不如美国的，所以说它不得不依靠率先降息，或者说长期比美元更低的利息来刺激经济，那这就决定了这个美元的汇率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强势的。当然了，这个汇市它本身也是一个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它也会每天波动啊。这里面就是根据它这个，比如说这个经济政策呀、地缘政治啊等等的，也有其他的因素。只能说这个国债收益率以及联邦利率是一个基线，以它为中心，在伴随着其他的因素而产生每天的变化。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翟儿老师，就是宏观经济这里面的问题实在是非常的多，可以去学习。那我也建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在翟儿老师的下一次讲座当中去听一听，跟翟儿老师见个面聊一聊哈。特别是翟老师，我记得您下次的讲座是针对首次买房者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家里有刚成年的孩子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让他们去学习投资、了解宏观经济的一个机会，对不对？
是的，没错。
好，
那么虽然说是首次买房的这主题，但我的讲座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就是会讲一些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啊，也会分析一下最新的经济形势啊，不管什么主题啊，我都会有这方面的分享。
好，时间是下周六哈，6月1号下午3点，
对，
在 Cupertino，
对，
好嘞，如果大家想了解情况或者是报名，您的联系方式是怎么样联系的？
除了跟你们电台联络之外，还可以给我的手机408-480-5950给我发 message 给我 text 408-480-5950。
好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请记一下408-480-5950，更多的内容可以到讲座的现场去了解，或者是我们后续当然也会继续请 Jerr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再聊更多的内容。今天就非常感谢您了 Jerry 老师，咱们也先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唐韵和邓梅一起来访问我们的嘉宾点评个股的 Max， 来看看今天关注的一些焦点股票。Max 你好，请问能听到吗？
唐韵你好。
是，你好。对，想问您的第一个公司是超威电脑，它的代码是 SMCI。超威电脑这家公司呢，就是在我们 SOHO SAID 是1993年创办的一个科技公司，主营的业务是电脑主机的解决方案。对，它今天是涨了，所以想请您看一看超威电脑它的一个走势。
超威电脑在一周内它短期内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它如果看一个月半年一年的数据，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它来到最高是1140了，然后它就下调到差不多700多，现在是回涨当中了。它主力大概就在1140这个位置。
现在是883。
好，我们再来看湾区有听众朋友比较关注另外一只股票说是美国财税的一个软件巨头，叫做财捷 Intuit INTUIT， 它的代码呢是 INTU Max， 然后呢它第四财季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但是呢是比预期要逊一些帮忙也看一下这一家在美国加州Mountainville 的跨国计算机软件公司，主要做金融和退税相关软件的这么样一只股票。 Max， 短期长线是怎样的？
它606.99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在短期内它是短期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是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半年一年，那短期是多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没有，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它是看跌了，在一个月内。
一个月内哈，好的，清楚了。所以对这只股票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一个月内你可以稍稍的观望一下。虽然咱不指望抄底儿吧，但是也可以观望一下。谢谢 Max。
692.34它的最高价来到差不多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下调到差不多300多，跌了接近一半。所以它主力大概在690这个位置。
690好嘞，清楚了，谢谢 Max。
接下来再请 Max 看一家公司叫做 Workday， 它是一个人力资源软件提供商，代码是 WDAY， 对，它是公布是下调了2025财年的收入指引，看看它的短期和中长期的走势。现在是220元，
220.91，我看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我看半年内，的数据它也是看跌的。如果是一年以上的话，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它来到差不多300左右的时候，它就下调到差不多220。
好的，谢谢 Max。那再来看一只股票啊，是李来，因为这个股票他周五说，他说他会在美国，您先帮忙看一下他的代码，他的代码是 LLY。你先看一下哈，我们稍稍再介绍一下李来，因为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地区，他会再投资$53亿来增加他非常受欢迎的减肥药。我们之前有为大家报道过啊，减肥药，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治疗药物，还有其他药物的供应，看起来呢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他长线和短线表现又是怎么样呢？因为有的时候好像这个走势和消息感觉有些时候总是会出那么的出人意料，您帮忙看一下。
LLY
李来
807.43了啊，这个他的我看他整体的短中长期都是看涨了，他是突破了他的最高点了，现在是创新高。
哇，那他就没有一个下降的什么时间点一个趋势吗？让我们感兴趣的人可以趁机入个场啥的。
是下降，下降这个不知道的，因为它短，它是往上冲嘛，所以
往上冲的，
啊，
未来的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全部都是，好吧，总体涨势，那咱就别奢求啥了。
好，接下来再请 Max 给我们看。
不要孤注一掷啊，因为
Max
啊，但不要孤注一掷啊，所以要小，也是要注意啊，这样子。你少量买入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注意这，它肯定是会会有调整的，但是不知道是几时。
你说的太中肯了，也是一定要少量的试试啊，咱家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面，所以呢投资听众朋友咱们需要谨慎，可以试试水啊。好，谢谢 Max。
好，最后一只股票是 ROST 百货，代码是 ROST。Rose 百货大家都很熟悉啊，它第一财季的业绩是超预期，对，看看它未来的走势。
142.13，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半年内它还没完全走出跌势，但是一年以上它整体来说它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在100，也是很接近了，大概149这个位置。
好的，谢谢 Max 哈。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虽然下周一是股市不开市，但是我们的节目继续，所以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 Max， 谢谢邓梅，咱们就下周见喽。
好的。